无神论与信仰讲座，保罗老师主讲，欢迎您收听。
各位朋友，各位亲爱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大家好，这是保罗。那今天我们再次一同来思想、分析和批判无神论的问题。我们知道无神论呢，其实也是一种信仰，只不过是这种信仰它不是相信神的存在，而是相信神不存在。无神论这样一种错误的信仰是来自于唯物主义这样的一种哲学观点，由这样一种哲学观点呢延伸出来了无神论这样一种错误的信仰，然后又从无神论这样一种错误的信仰呢再延伸出进化论这样一种对自然世界的一种错误的解读。所以说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进化论这三者呢它有着非常密切的内在的联系。我们今天要通过讨论和分析来指出唯物主义和这个无神论的错谬以及进化论的错谬，因为这三者呢是连在一起的。首先我们要说唯物主义本身是人的一种世界观，唯物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相信物质世界是自有拥有的，物质是整个世界的本体，一切都是由物质产生的，物质产生了无机物，无机物产生了有机物，有机物产生了生命，生命从低级走向高级，高级走向人类，所以说这样呢就是一个进化论的过程。因为相信物质是世界的本源，在唯物主义里面就否定在物质之外有任何独立精神的存在，也就是否认在物质世界之外有任何灵性世界的存在。因此从唯物主义这样一种哲学观点出发，这样一种世界观出发，他就很自然地说没有神，一切都是物质，物质以外就没有任何东西。所以说这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这样一个内在关联。但是这样的一种世界观所产生出来的无神论的信念，无论是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错误的，也都是无法站得住脚的。我们首先从方法论上来看无神论的错误。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知道说要肯定一件东西比否定一件东西要容易。今天假如说我们来到一个大楼，这个大楼有很多层，每一层都有很多房间，那如果我们要想证明说这个大楼里边有老鼠，那就比较容易，只要我们看到一只老鼠，我们就可以确定的说这个大楼里边有老鼠，我们的表述呢，我们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正确的，就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你要想说这个大楼里边没有老鼠，你要想证明这栋大楼里边没有老鼠，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首先你必须走遍每一层楼，你必须检查每一个房间，你必须查看这个房间里面的每一个角落。当你所有的楼层走遍了，所有的房间走过了，所有的角落看过了，你还不能说这个大楼里边没有老鼠，你还必须检查这个大楼里边的每一个管道，那些你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你还必须用各种设备各种仪器去检查这些你眼睛看不到的你自己无法达到的角落。只有说你用一切必须的方法把这个大楼里里外外彻底搜尽了，找遍了，仍然没有老鼠，你这个时候才可以说这栋大楼里边没有老鼠。从这个例子里边我们就看到说，要肯定一个东西比否定一个东西要容易得多。那今天无神论者他们说没有神，他这个信念并不是一个经过实证的、经过证明的一个信念，而是建立在唯物主义这样一个世界观上的一个错误的发展。如果你宣称说没有神，那么正像我们说要否定说这个大楼里边没有老鼠一样，你首先得要搜遍这个世界的一切，你必须对整个的宇宙进行完全彻底的搜索， 并且使用了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程式，你完全搜索之后，你仍然没有找到，那么你可以说 OK， 这个世界没有神。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人类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今天在整个宇宙当中所认识的，只是这个宇宙极其微小的一个角落和一个部分。在我们的认识范围以外，还有更大更多的领域是我们完全不晓得的。当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些领域的时候，我们怎么就可以简单的否定说没有神呢？所以从方法论上来说，无神论是错误的，因为它本身就没有一个适当的方法可以对上帝的存在做出完全的否定。这是第一点，我们说无神论的错误，你无法证明上帝不存在，因此在你无法证明之前，你就宣告上帝不存在，因此你的这个宣告就是错误的。那第二点呢，我们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无神论它的基础是以人的理念、以人的认知能力来否定神的存在。无神论是人的一个信念，人做出这个信念呢，是用人自己的头脑，是用人自己的理性，是用人自己的认识力和判断力来做出的关于神的一个结论。人断定神不存在。首先我们来看，在18到19世纪，德国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名字我想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他叫康德。那康德呢，他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还有实践理性批判等等这几本书呢，还有这个判断力批判呢，这几本书对于整个西方和东方，简而言之就是对于人类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里边，就纯粹理性批判里边呢，康德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我们人类的认知能力是局限在我们这个现象世界以内的，对于我们现象世界以外的东西，我们人类本身的认知能力是没有能力来做出评判的。我们人都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有形的时间和空间当中，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三维的世界里边，因此我们人的认识能力是局限在这样的一个世界范围之内，超过了这个自然世界范围以外的是我们人类无力达到的。因此他就强调说，像上帝的存在、自由以及灵魂的不朽，这一切都不是属于我们现象界的东西，因此他也就超越了我们人的理性和经验知识所能认识的范围。因此我们既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也不能够否定上帝的存在。那康德的这样一个论述呢，使得人类对自己的理性的认知能力有了一个新的看见。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现象世界、一个物质世界里面的人，我们的认知能力也局限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而超出现象界之外的，像上帝是不是存在、到底有没有灵魂，是我们人类的认知能力说无法肯定的，因为这超出了我们人类的认知能力。这一点呢，其实在圣经里边早就有宣告，在旧约圣经的申命记29章29节那里就提到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明显说到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那我们所能知道的是在我们这个有限的现象世界里面的。无神论是用人的认知能力来否定神的存在，所以我们说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无神论的这样一种理论和观点也是错误的。我们对前面所讲的这段内容做一个总结，那就是说无神论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一种错误的理论，一种错误的信念。这样一种无神论的信念，无论是从方法论上还是从认识论上来讲，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当我们证明了神的存在的时候，那无神论也就不攻自灭了。无神论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物质是自由拥有的，这个宇宙是自由拥有的，宇宙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也永远是这个样子。在这样一个宇宙当中，出于偶然和巧合，从无机物生成了有机物，然后有机物呢，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低等生命到高等生命，进而进展到人类。那这是无神论对于整个自然世界的解读。这样的一种解读，在现代的科学发现面前，越来越站不住脚。无神论者对于这个世界解读的，第一，这个宇宙是自由拥有的，它一开始就是这样，它也永远是这个样子。第二点，生命的产生是一个自然和偶然的过程，是在偶然的几率当中产生了今天的生命。第三，人类的出现是自然生命的一个进化过程。所以说这三个要点呢，是基本上无神论者或者说唯物主义者对整个自然世界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和表达。但是现在的科学研究发现，对这三个重要的表述都产生了极大的挑战，以至于无神论者这样的一个表述呢，已经是摇摇欲坠了。首先，宇宙难道自然而然永永远远就是这个样子吗？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宇宙是一个极其浩大的天文系统。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地球上，地球是在太阳系里，太阳系呢是在银河系里，而在银河系之外呢还有数不清的星系，所有这些巨大的星系构成了整个的宇宙，以至于我们今天还无法对于宇宙有一个全面的看见和认识。那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就认为说，这样这个庞大的宇宙，我们今天所观测到的这个宇宙，它自然的就是这个样子，它不是任何人创造的，物质就是自由拥有的，这个宇宙就是自由拥有的，它过去是这个样子，它将来永永远远也还是这个样子。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来说，越来越多的天文的观测现象和数据证明一件事情，原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宇宙并不是自由拥有的，这个宇宙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以这个形态存在，然后也永远以这个形态存在的。今天的天文学界里边，大爆炸理论成为有数据证实的一项广为被人们所接受的关于宇宙来源的这样一个理论。大爆炸理论揭示出，在大约130多亿年前，宇宙是从一个质量极大、密度极高的一个原始点开始的，在极短的时间内，这个原点发生爆炸，由爆炸扩散而形成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宇宙系统。所以我们今天所观测到的宇宙，它是有一个起点的，而不是自由拥有的。这是第一点。关于宇宙的来历，无神论者所声称的这个宇宙是自由拥有的这一点，在大爆炸的理论面前已经无法站得住脚。第二点，在无神论者所宣称的这个世界上生命的产生是完全基于偶然的突变，那现在呢，无论是生物学的研究还是天文学的研究，都发现说我们整个宇宙系统还有生命的产生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一位超自然的能力在主导着整个宇宙的架构，也在主导着整个生命的产生。因此在今天，一个新的理论被人们广为接受，那就是智慧设计论。科学家们越来越多的证据显明，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我们现有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精心设计、精心创造的一个系统，而不是自然而然的因着偶然和几率而形成的一个系统。有一本陈清真女士所写的世界观的交锋，她说，我们的银河 是一个属于本地星团，形如螺旋的星系。宇宙中有亿万个螺旋星系，只是在大小、形状、螺丝臂之长短及曲度有别而已。上帝将我们的银河配置的十全十美，天衣无缝。假设银河离本地星团最密之处稍近或稍远，整个银河将无法在万有引力下平衡。如果银河现状形状比现在偏平一点，其中各星球包括我们的太阳，就会在银河尚未有生命必需的元素如碳、氮等元素前形成。银河如果大一点，气体与星球间的注入作用会扰乱太阳的轨道，引发星际爆炸。如太小，注入作用又太弱，无法维持星球的产生，地球上当然也没有生命。在这本书里同样有一段呢，是谈到我们地球的奇妙之处。他说地球在约50亿年前形成，一直以 23.5 度倾斜度沿着以离心率为 0.017 的椭圆形轨道绕着太阳运行。椭圆轨道的近日点与远日点均调配的恰到好处，如远日点稍远或是近日点稍近，均将影响地面上水三态的周期，破坏生态。如倾斜角或离心力再大一点，地面太大的温差除了影响生物的生存，也不可能维持这么多种类的动植物。地球是一块大磁铁，若磁场太强则造成电磁风暴，太弱则无法撑住空中的臭氧层，所有生物将暴露在外太空的辐射线下。地壳厚度也恰到好处，再厚一点将剥夺太多生物赖以呼吸的氧，太薄则火山爆发将更频繁。大气层中的水分及电荷都有一定的配量，使雨量适中，并使氮在空中与土壤中保持一定的比值。以上我们所引述的这些话都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并不是偶然产生的，并不是靠着几率在碰撞当中产生的，乃是有上帝在精确地设定每一个部分。如果没有上帝智慧的创造，今天就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和谐完美的世界。第三点，无神论者宣称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动物是从低级动物进化而来的，低级动物又是从单细胞动物进化而来的。但是现在的化石研究发现，这样一个理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有一篇文章是介绍在1984年在中国的云南澄江县茂天山发现了大量的生物化石，被称作是澄江生物群。这个澄江生物群化石的发现呢，对于无神论者所宣称的进化论呢提出致命的打击。因为如果无神论者所声称的进化论是正确的，那么在人类的化石和考古发现当中，应该找出一个完整的系列，是从最原始、最低级、最简单的动物逐渐发展过渡到更高级、更复杂的动物，直到人类的产生。但是在澄江的化石群里发现呢，在寒武纪的地层当中，这个地质年代呢距今大概是5亿4000万年，这个5亿4000万年距离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古老和遥远的年代了。科学家们相信在寒武纪之前，在地球上没有什么高等的生命存在。那按理来说，在寒武纪的地层当中，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低等的动物标本。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个澄江的这个同一个地层里边，发现了我们几乎现代所有动物的各类标本，有简单的动物标本，也有非常复杂的动物标本。也就是说，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它们是在同一个时期同时存在的，而不是说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寒武纪以前的地层里边，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高等动物的这个化石标本。那突然之间，几乎我们现有所有动物的标本 在一个时期里面就突然出现了，这个就使得进化论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无论是低等生命也好，高等生命也好，简单的动物生命也好，复杂的动物生命也好，在同一个时期存在。而圣经里面正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在同时创造了各样的生物，是在同一个时期创造了各样的生物。所以澄江的化石群的发现也否定了这个进化论关于生命来源的这个理论。最后一点，无神论者从进化论的理论一直声称人是从这个高等的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那这个理论更是不堪一击了。因为我们知道与人类共存的一直有这个猿，有猴，他们也同样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了几百万年了。如果这些动物真的能够进化到人类，那为什么今天再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可以进化到我们人类这样的生命呢？如果古老的猿能够进化到人类，那为什么今天再也没有任何猴子或者是猿猴可以进展到人类的程度呢？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是上帝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上帝向人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上帝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创造了人类。所以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是人在本质上区别于任何的动物，因此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动物来进化发展到人的层面。我们今天是从各个角度来分析无神论这种信念的荒谬之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人不可能用自己有限的头脑和理性来否定神的存在。从方法论上，我们看到无神论者断言神不存在，实在是极其幼稚的一个宣称。从近代科学的发展发现，我们也看到无神论者关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和宣告实在是非常的错误与荒谬。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更清楚的看见，可以帮助更多今天仍然被无神论所欺骗与蒙蔽的人能够认识真理。